大家安静下来啊，咱们继续看啊，下面是无地了，你看，讲到最后一个地啊，四地到二地，二地到三地，三地到一地，最后无地，是吧？那为什么讲这个无地呢？是吧？讲到佛教的根本处，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诸地不可说，本来是不可说，不得已为众生方便而说，因为你不说你不会明白，你不讲话你不说法，大家怎么去了解佛法，怎么去开悟呢？是吧？从佛本来说常自寂灭相，一切法本来就是寂灭的，它没有生灭的，我们见到的生灭都是幻生幻灭，所谓的生灭不是真正的生灭，但是众生呢认为是有生灭的，就像我们现在大家的生死，生也不是真正的生，死也不是真正的死，都是因缘和合，因缘散灭，因缘聚合了生了，因缘散灭了死了，有个真正的生吗？谁在生啊？有主体吗？没有主体。如果一个主体的话，过去应该是张三，现在还是张三，过去你是畜生，现在变成人了，现在是人，可能以后又变成畜生了，哪个是你呀？然后现在这个身体难道是你吗？一个假的，临时把这些零件凑在一起，把这因缘凑在一起，形成一个暂时的一个你的一个假象，哪里有一个真正的我？没有啊。啊，所以既然是诸地不可说，常自寂灭相，哪得诸地纷纭相爱啊，有这么多，又是四地，又是二地，又是三地，又是什么一地的啊，这么杂乱，是吧？相互之间还不同，你这个跟这个地不一样，那个地跟这个地有差别，一地尚无，诸地安有，说一地都是有点多余了，何况说什么二三四地呢？更是啊徒费口舌，当然这是站在最根本的地方去说的啊，一一皆不可说，可说的都是粗，不可说的为妙。什么意思呢？前面的不管是一二三四全部都是粗的，只有这个无地才是什么呢？妙，叫无言说道，不用用言语去说道，这个道离言语之外的道，这个无地才是真正的妙法啊！这是从纯粹这个意义上去讲啊。但是众生不说你又不行，又不明白，所以即使是无地现在不也在说吗？怎么去表达这个无地呢？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一切法本来就是寂灭，寂灭就是没有生灭，寂灭就是无生无灭，就是涅槃，哪还说没有生灭你故意去说个生灭，多此一举嘛，徒增烦恼呗，是吧？好，然后下面说啊，不可说为妙，还不可说亦不可说是妙。你看，再加一层，即使这个不可说，你都不能再说了。要执着一个不可说，当下又变成什么粗？所以说，不可说，不可说，亦不可说，这才是妙啊！连这个不可说都没必要去说了啊，是妙亦妙。啊，言语道断故，若通作不可说者，啊，生生不可说，乃至不生，不生不可说。啊，就是从不可说来说，前面不是说了吗？有四种不可说，是吧？生生不可说，生不生不可说，不生生可不可说。不生不生不可说，分别对应什么呢？暂同别圆，大家还记得吗？四教皆有自己的不可说，都有自己的无言说道，就是不用语言去描绘的、去叙述的一种道理，这是最终的真理。但是最终的真理四教呢不完全一样，藏教的是生生不可说，通教的是生不生不可说，别教是不生生不可说， 原教的是不生不生不可说，一层一层往上递进，一层一层比上面都比越来越高，就这个意思。前不可搓，前不可说为粗，也就是说后不可说为妙，一直到最后不生不生不可说才是最妙的。若粗异妙相待不容，粗妙不二即绝代妙也。这有什么呢？有相待妙，有绝代粗妙。若粗跟妙之间有对立有差别，这是对粗而说妙，对妙而说粗，粗妙之间不能圆融，它两方面是二而不是不二，它是两个法，一个是粗法，一个是妙法。粗法跟妙法永远就是什么呢？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那就是什么？相待论粗妙，待粗而说妙，待妙而说粗啊。最终呢，开粗显妙之后，粗就融入到妙里面去了，就无复粗了，没有再没有粗法了，纯粹都变成妙法了啊，叫做粗妙不二，粗妙平等的，这就是什么？绝代妙。再往下，曰五味教者，从五味教来论这个无地啊，儒教是一粗无地啊，一妙无地，就是一粗一妙嘛。粗是什么呢？别教的无地是粗，原教的无地是妙啊。道教呢，一粗无地啊，只有一个粗，是什么无地呢？三藏教的无地啊，生疏三粗无地。生疏教三粗是什么呢？藏通别，一妙是圆啊。熟疏二粗无地，一妙无地，通别二粗啊，还有圆教的一妙啊。此经但妙，但一妙无地，只有圆教的一妙无地。哎，这是从无地上，虽然都叫无地，但四个教它是什么层次不同的。五味教就是五十教，它也是有不同的这个内容的啊。所以我们有些东西就像佛法里面也东西讲起来好像名字讲的都是一样，但是呢具体的内容不一样。你小乘也讲涅槃，大乘也讲涅槃，大乘的全教讲涅槃，大乘的实教也讲涅槃，但涅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小乘的涅槃能跟大乘的涅槃相提并论吗？不一样。无地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同样说一句话，但是因为你个人的理解也好，因为这个本身这个教法的不同也好，它还是分什么呢？分层次的。名字都叫无地，也分一二三四啊。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对这么多的话融通入妙，最终的粗都变成妙了。但是没有融入之间啊，粗还是粗，妙还是妙，这个差别性还是存在的啊。就像我们说最终修行大家都为了成佛，但是在成佛，在最终大家最后一刻全部成佛之前，永远都是有差别的。你就做了菩萨你都有差别，那观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都还有差别呢，是吧？他们都基本上差不多嘛，啊，99.999%都完全一样，就差那么一点点，一分之一，多少一分之一还不一样。观音菩萨先补佛位，他就在左侧，大势至菩萨他就只能在右侧，啊，这不是为了谦虚，是吗？说明他们之间修行方面还有细微的差别。那他先成佛，他成完佛之后，大势至菩萨继他的佛位才能成佛。他们之间都有差别，何况我们呢，是吧？那差别得多大啊，是吧？虽然我们的差别还没他们差别大，圣位之间差别那么一点点， 也不知道要等多少劫，知道吗？就打个比方，阿弥陀佛成佛，他是无量寿佛，等到他圆寂之后，哎呀，这个当然，观世音菩萨不像我们要等，哎呀，等这么长时间，你早点圆寂得了吧，啊，是吧？这都防护，你的这种东西都是贪心，是吧？嗔心都来了。他等到阿弥陀佛无量寿已经结束之后，他才在阿弥陀佛极乐国土次补佛处才能成佛，是吧？我们之间差别差多少？我们的根基都差不多，你觉得很聪明，他觉得很笨。就可能差那么几十年的功夫，你一用功一辈子，可能赶超他了，那差多少无量劫的功夫啊，是吧？大势至菩萨跟观世音菩萨也是一样，你观世音菩萨到极乐世界当中赐补佛咒，他成了佛，我估计也是无量寿啊。大势至菩萨，不要着急，慢慢来啊，慢慢等啊。但是他们不着急的，他们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看上是无量劫，转一瞬间过了。打个盹，不用打盹，入定啊，过了，多少万亿劫、无量劫都过去了，人家有定啊，你没有定，你天天哎呀，这日子真难熬啊，等到什么时候投啊，是吧？没投啊，不一样，这就是分别。当然，我们说还是一种分别来说这种法的，实际上都不去想这些事情了。人家本来不思议的东西，我们还是用思议法去，给大家去叙说之间的一种微妙差别而已。再往下，何故大小通论无地？答：世论云，不破圣人心中所得涅槃，唯未得者执涅槃生细论，如缘无生始。缘无生始，故破言无地。这是个问，实际上这个问得非常好。何故大小两乘都去论这个无地呢？他的意思背后就是说，只有真正的大乘佛法，甚至只有圆教才够资格去谈论无地。真正的寂灭，真正的涅槃是什么呢？大波涅槃，成佛才叫涅槃。你小乘的那个偏正涅槃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涅槃吗？都谈不上。所以你说的这个无地，你的无地只是什么呢？有名无实，只是这么一种名相概念而已。真正他能证得这个无地吗？没有，离得太远了。我们经常把小乘教称作叫半自教，三藏教叫半自教，实际上半自教都称不上，一半一半，月亮的话就是月牙一点都算不上，跟大乘的完全就是像什么，这萤火之光怎么日月同辉呀，差多少亿倍，就这个意思，不是差一半。所以说基本上就可以说是他没有，但是呢，为了照顾他们情绪啊，不行，还得照顾人家，人家也有涅槃啊，不破圣人心中所得涅槃，不要破除人家小乘也好，大乘也好，各自圣人心中的所得的那种涅槃。他虽然证得的果非常的比较低，相对大乘来说低，但他也有他的涅槃，名字涅槃或者无地，是要允许人家有的。只是跟你比起来，当然如果严格的来说，它不叫真正的无地，不叫真正的涅槃，唯未得者之涅槃生细论，如果没有证得真正的这个究竟圆满的菩提的，就会执着于这个涅槃这个果，产生种种细论。就说没有成佛之前，都会什么呢？有执着，都会有细论，这是说的根本之处了，明白吗？你别说小乘的，菩萨也有啊，菩萨也不究竟的，明白吗？缘无生始，本来是无地的，但是你一攀缘，一执着，一妄想，就会什么呢？产生。缘这个无地本来是无的，你一胡思乱想，无就变成有了，一有妄想烦恼，好，始就产生了，始是什么呢？烦恼结始。一旦执着，一旦产生胡思乱想，烦恼就出来了。本来没有事，是吧？庸人自扰之嘛。 这就是史啊，当然有什么什么武动史啊、武力史啊，种种史都有啊啊，这一切烦恼啊，故破言无地也。所以为了破除众生的这些没有得到菩提的果证的这些众生的执着，所以给大家说无地，把这个最究竟的这个真理给大家说出来了啊，哪怕你证得了菩萨果位。哪怕你挣到的等觉果位，但凡你有那么一点点的执着，麻烦了，生烦恼了，那你就离这个无地就还越来越远了。当然，到了等觉果位，肯定不会那么执着了，我是这么说啊，但肯定还会有那么一点点的，非常微小，比我们来说，基本上就，就是比佛呢，只差那么一点点了啊。问若尔。小乘得与不得，俱皆被破；大乘得与不得，亦居俱应破。啊，就是说，如果按照你这么说的话，那么小乘的果位，他得到或者不得到，都应该属于被破，用这个无地来破斥。因为小乘得的不是究竟的，没有得的更要破，得到的也要破，因为它不究竟嘛。啊，那么好，大乘的。得与不得也应该俱破，不得肯定要破，得了有执着，是不是也要破呢？他这回答就不一样了，不利不一样，不要把大乘和小乘混为一谈，他们是不同的。小乘犹有别惑可除，别理可显，故虽得须破，中道不尔。得云何破？就说小乘的是可以破的，大乘的得到了之后呢，就不能破了。没有得到之前可以破，大乘的没有得到之前可以破，大乘的得到之后就无需破了。为什么呢？这里说了一下，小乘即使得到了，它指什么呢？断通惑，没有断别惑。什么是通货啊？见思货是通货。什么是别货呢？无名货或者尘沙货都算作别货。既然它只断通货，别货没有除的话，那么别的理就是中道之理没有显，它只显真谛之理，没有中谛之理，它很不究竟，所以还需要破。破除他这个别惑之后，最终才能证入什么中地理性。那么好，大乘的已经证入中地理性，就不需要破。为什么呢？他虽然证得，他就不会再什么呢？执着了，明白吗？他到了那个位置，他就不会再执着，不会说我成了佛我还执着，哎呀，我很高兴，我今天终于成佛了，哎呀，很欢喜，不会这样的。如果他有这种心态，他还能成佛吗？他跟我们凡夫众生。差别就不大了，他就不叫佛了。既然是佛，他就不会执着自己所证的这么一个果报，不会觉得哎呀，我很高兴，你看我成佛了，我是这人天之尊是吧？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啊，我是天上天下都是第一，特别的骄傲，不会这种想法。如果他有这种想法，他连菩萨都做不了，还能成佛？既然成了。就不会有执着，明白吗？德就是叫什么呢？无德，佛教的名法叫得物得德，是吧？这话很绕口。他得到的什么？实际上是无德的道理，无所得的道理。既然是无所得，他就不会什么有执着了。表面上文字上性格像好像是有证得，实际上是无所证，因为他证得的就是无所证的一个境界。好，大家大概明白这个意思就是没有得到的人怎么破都可以，真正得到大乘的中地理性的，已经证得圆满果位的，就无需再破了因为他已经没有执着，没有挂碍了问若尔中道为应有一时地。 不应言无地也。这个当然这话实际上问的也有点意思，但是也挺多余，是吧？你说一时地也可以，你说无地也行，为什么呢？你不要执着就行了嘛。你说二地三地也行啊，你已经证得最终的这个果位了，你说多少地都行，说等于没有说一样的，没有说也不妨什么以后有因缘可以为众生说嘛，只要心里不计较，是吧？现什么相都无所谓，因为佛本身了无分别了。答未为未得者，知众生惑，故须无地；实得者有，细论者无。对于实得的人，认为有实得的人，那产生这个有的执着的话，那就需要说无地，细论者就必须要说无地，实得者就没必要再说了。实得者有，细论者无，实际上这里面说实得者有不有关系也不大，有这个一时地没有这个一时地也可以，关键对于细论者呢必然要说什么无地，因为他老会执着说有一个地，明白吗？有一地，有二地，有三地，有四地，有无量地，他老会执着于有，所以对这些有细论的人就要说无。对于实的人说有也没关系，他有非有嘛，他已经证得中道了，他不会执着于有。但是这你跟他说无地也没关系呀，是吧？什么法都通，说无也是道，说有也是道，好了，你看，卷第二讲完了我们速度足够慢的讲到什么时候啊？这才139页，总共是这里是显现是749页，才139，还有800，还有610页，咱们这几分之一啊，四分之一都不到。下面我们继续来《妙法莲华经玄义卷第三上》。总共是什么卷十，咱们刚刚到卷三，五分之一或者略强一点，就是这样子。天台智者大师说第二诸境开合者，前面讲了这么多境是吗？十如是、十二因缘、四谛、二谛、三谛、一谛、无谛，都在讲这个境，都是叫不可思议境。最终都通通叫不可思议境，但是诸境之中呢，有开有合，开就讲的更加什么了，详细，更加具体；合就讲那个比较简略，比较精炼，我们看，先用实如为首，何者？此经命章，绝言称叹实如。为什么把实如是放在这个诸境所有境的第一的位置呢？最先来说呢，因为在《法华经》里面开始说的话，第一个就是什么绝言称叹实如是，开章名义，命章就是开章名义，首先第一章就开始赞叹实如是，所以说，《妙法莲华经玄义》在谈到诸境的时候，也是把实如是放在第一位。凸显《法华经》实如是的这个地位。经更说五境，云何同意耶？在实如是下面有什么什么十二因缘，有十二因缘，又有四谛，又有二谛，又有三谛，又有一谛，实际上还不包括无谛，不然的话还得六种境，无谛就无境啊，是吧？十二因缘与实如开合着，你看。把所有的这些名相概念这些东西进行比较，我告诉你，这太好了。我们以前看书的话，就看了这个，不懂那个，看了这个又看那个，相互之间没办法什么呢？圆融。现在把你全部打通，把所有的这些障碍全部给你打通，把这些差异全部给你消融，名义故言开，异同。故言合， 因为他们名字方面有差别，所以把它说叫开。他们的意义是相同的，所以叫做合，叫做名开意合，简单就可以这么理解啊。这里这个信息量太大了啊，我觉得大家自己慢慢看吧，这没时间讲，也讲不了这么多。无名之，你看就是十二因缘里面的第一无名之，第一之，和如是性。第二之叫行之，和如是相，跟它的意义是相同的，意和嘛是吧？它们的意义，是一样的。啊，下面识、名色、六入、触、受和如是体，跟如是体识如是的如是体又是相合的。爱和如是缘，取和如是力，如是做。这是省略了啊，做就是如是做。十二因缘里面的有和什么呢？如是因。十二因缘里面的生和老死和十如是里面的如是果报等，它相互之间的一种什么对应的关系。虽然开合不同，名相不一样，一个是十二，一个是十，但是相互之间呢是完全对应的。这大家自己慢慢回去可以画表啊，画这个表啊，十如是画出来，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的十如是全部。这边十二因缘啊，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全部。然后下面连线。这一个对应的是什么，那个对应的可能是两个，这个可能两个对应一个，这个三个对应一个，或者怎么样的分别对应，完全意思最终说的都是什么呢？相等的啊，只是说在具体这个名相上稍微有些细微差别而已。又总合者啊，如是相和行有两支，如是性和无名爱取三支，如是体和识名色乃至老死七支，如是力，你看还是如是力什么呢？还是烦恼道三支。哪烦恼道哪三支啊？行取有是吧？行有，无名行取有，无名爱取能生业力啊，这就是这烦恼道三支，这三支啊，无名爱取啊，能生业力，所以叫做如是力。你看，如是做还是行啊，就属于十二因缘里面的这个行之，行有二支，都是属于如是做，能为苦作业也。他有作业的这种能力，知道吗？就叫如是作。如是因还是行有二支，为七苦作因也。如是缘还是无名爱取三支，能润业取苦也。如是果还是行有之习果也。果就是什么？行有两支，知道吗？属于习果。如是报还是行有之业所招的名色等报。什么是名色？大家记得吧，是吧？一个是物质的，一个是精神的，一个是色法，一个是心法。就像我们这个身体有色法地水火风，也有心法受想行识，是不是？色受想行识吗？第一是色蕴，这是色法，受想行识都是什么呢？都是属于心法啊。好，此两方通用四义十二因缘和六道实如是。前面两方两种比较两种对应都是通用四义十二因缘和六道实如是。什么叫做四义十二因缘啊？ 这是什么了？三藏教的，这是从三藏教的进行什么对比啊？它对应的是什么了？六道的十如是，明白吗？这个十二因缘它有个界定，是三藏教的思义生灭十二因缘。这里的十如是，前面这两方比较，它是属于六道的十如是。那么好，意思说这个十二因缘不包括后面的什么呢？通教、别教、圆教的十二因缘。这里的十如是不包括什么？后面的什么呢？四圣法界，不包括声闻、缘觉、菩萨、佛十如是。大家明白什么意思了吧？啊，都标注一下啊，回去可以画表。画图表啊，四用不思议十二因缘和四圣十如者啊，这里还说了啊，这里有点那个有点问题。前面这个思议十二因缘，包括思议生灭和思议不生灭，就是藏教和通教啊，大家记住啊，藏教通教都在里头了啊。十二因缘下面的不思议十二因缘是指别教和圆教啊。和四圣的实如者，好，无名之转即变为名，名即了因佛性啊。无名进行转变之后，无名就变成名了，名就属于我们的了因佛性啊。了因佛性实际上对应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德呢？般若德。般若德啊，成圣人的如是性，这对应的是什么？如是性啊。恶行之转就是第二行之，通通都叫恶行啊，没什么不是恶的，凡夫的都叫恶行啊。不是有善有恶吗？善是有漏之善，相对于无漏的道来说，有漏的善还是恶，明白吗？啊，恶行之转即变为善行，善行属于原因佛性，成圣人的如是相。原因佛性对应的是什么德呢？解脱德啊，成圣人如是相。再往下，识名色等，这十名色六入触受五个，十名色六入触受这五个是苦道，苦道转啊，苦道一转变成法身。本来我们的身体是在生死轮回中受苦的，但是哎，从苦道里面出来，出离生死了，就成就我们真正的法身。法身是没有生死的啊，真正没有生死的是法身，知道吧？成圣人的如是体啊，爱取二之转，成圣人的什么呢？菩提心。我们是爱取之心啊，圣人的是菩提心。嗯，我们看见什么东西就喜欢，知道吗？啊，就想什么呢？就想得到。圣人不是啊，菩提心啊，要度众生，要利他无我，要发菩提心，知道吧？恰好相反啊，即是如是利啊，这是圣人的如是利。有知含果，变成六度行啊，即成圣人如是做。圣人所做的就是什么？六度万行，一转成圣人的如是因。既然做了，就会产生因。这个做的东西它有力量，它是一种业因，以后那么成就道果。但这个业是无漏之业了，是道业了，不是我们众生的这个善恶业了啊，不是有漏业。此有之又转为二种，正道转为如是因，助道转为如是缘。就是这有知跟这个如是做相对应，做了没呢？又有因又有缘啊，正道之法 是如是因，助道之法是如是缘。比如你发菩提心，这就什么呢？如是因。你修其他六度万行都叫如是缘。菩提心是成佛正因，其他六度万行是成佛的助道之法啊。再往下啊，生老死之转，成法性常住，成圣人如是果报。我们众生都有老，都有死，是吧？啊，这一转变之后呢，就成了法性的常住，常住法性，没有生，没有老，没有死。啊，圣人的果报就是无生无死。啊，所以大家想想，哎，这说的很有意思啊。不看的话不知道，一看大家基本上就能够明白，那回去慢慢再那个，再慢慢琢磨，再慢慢思考去啊。哎，这里面东西太多了啊，往下都是这样。所以今天这堂课的话很费脑子啊，哎，回去画图，画图表啊。又啊，再我们再看一段吧，再看一段就够了啊，最后呢这个信息量足够大了，不然脑子脑袋会这个有点那个转不动了啊。又总作者体力作三法只是烦恼业苦啊，变成法身菩提心六度行等啊。你看什么体力作三法只是烦恼业苦，只是烦恼业，知道吗？烦恼业苦变成法身菩提心六度行等，这就分别对应体变成什么了？法身力变成菩提心，坐变成什么了？六度行。大家看到没有？相对地对应的，实际上根据上面这个内容，上段的内容都能画出来啊。那么好，法身菩提心六度行又跟什么了？烦恼业苦能对应。但是怎么对应呢？这个就不是按照顺序来的。法身对应的是什么呢？苦道啊。菩提心对应的什么呢？烦恼道。六度行对应的什么？业道啊。这就不一样了啊，这个顺序啊，你必须给大家说出来，不然的话你这就容易弄混淆了。苦是指生死之苦，生死之苦了脱之后就变成法身，法身就没有生死之苦了。而菩提心是清净的，是没有烦恼的，所以菩提心的对立面就是烦恼。而六度行是什么？是无漏的行，无漏的善行，对于我们所造的种种有漏的业，它也是相对应的。啊，所以这些东西大家别看，哎，就是一二三，一二三，你以为就什么顺序就排开了就完事了。不是的，你看，所以这里面他有时候，您这也挺麻烦，这祖师爷啊，考验我们后代众生啊。你都按顺序来排不就得了吗？是吗？体力作就是什么呢？苦、烦恼、业，啊，然后呢，变成法身、菩提心、六度行，他就完全顺序就顺过来了。但是他第二层他就没按照这个顺序排，啊，勤习三法。在内成性，在外成相，正义成体。啊，成行习这三种法啊，咱们在内就成了性，就是如是性；在外呢，就有相，有相可以显现的。啊，正义呢，就成体。那么好，什么是在内呢？法身在内。什么是在外呢？啊，考大一下去，什么在外？嗯？什么在外？六度万行在外。什么是义啊？正义啊？菩提心是正义，是体，明白吗？这体相性啊，誓愿深远成立。力行成作， 千果成因，相助成缘，克发成果报。就最终你正得的发出了这个，就是生出来结出的果子，这就是果报啊，克正的这个果报。若细分四圣，节节有益。哪四圣啊？声闻缘觉菩萨佛，每一圣人都不一样啊，经取大概故通释啊。实际上这种通释的话，主要是站在什么，站在原教的角度去说啊。经云，一切志愿悠在不失，二乘亦得作通释也。实际上我们说的二乘人的话，哪里有什么菩提心啊，哪里谈得上真正的六度万行啊，哪里证的什么真正的法身呢，是吧？但是啊，我们从通释来讲，哎，也就算他有吧，就这个意思，明白吗？一切志愿悠在不失。比如说我们说三藏教，他也修六度万行啊，他也修布施啊，但是因为他的这个理解，这个智慧根基达不到，他的六度万行最终能成就圆满的佛果吗？成就不了。他只是有行，行也不圆满，所以他最终没可能证得真正的佛果。所以我们把他的行叫什么呢？六度行叫什么呢？叫事六度，叫什么？事，做事的事，事情的事。有事没有理，他不懂得真正的道理呀。做也在做，老老实实做，但是傻笨，就是不聪明，不够聪明，知道吗？为什么要这么做？不懂得，反正就做吧。佛告诉我这么做的，什么原因？又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反正就知道做就完事了。啊，他让我这么做，啊，就像这个流水线上的工人，你就是其中的一道工序。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不知道，他组装的可能是个电器，非常复杂的电器的原理，他知不知道啊？不知道。他组装的只是其中的部件，在整个电器之中发生什么作用，他也不知道。你只要装上去就完事了，你就完成你的工序了，发工资完事了，就这么简单。为什么这么做？其中的原理何在？最终的目的何在？其中的道理何在？通通不知晓，明白吗？再往上他就要讲道理了。我告诉你为什么让你这么做呢，啊，为什么给你讲道理呢？因为你还比较聪明，你听得懂。不聪明的人你就听话就完事了，我叫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得了，给你讲也讲不懂，浪费时间，讲了之后你还胡思乱想啊，本来是讲东的你还理解到西去了，还不如老老实实就啊听话就完事了，知道吗？当然还真有听话的，最终修成了，但是即使修成他果位不会太高，明白吗？且得努力了。有些人就聪明啊，悟性比他好，但是悟性好呢又不脚踏实地，不老实。我们正当国人就是属于这样的，有点小聪明啊，自诩为大乘佛国，大乘佛教，但听了之后呢，实际上有时候理解有那么一点点，经常都是理解偏的，理解很不全面，但是让你做更不行。你解嘛还能解那么一点点，做是一点点都不行，没办法，还不如人家不解的还能行，人家起码了生死了，你还没了生死。但咱们有个什么好处呢？暂时落后，是吧？只要你有这个什么呢，菩提的愿心，以后你就比他快了，知道吗？他是什么快中慢，我们是慢中快，简单看了好像是慢，以后比他快得多。他现在好像先成小成道果了，但以后他要从小变大，回小向大，时间太漫长了。所以说实际上这个最终这个慧根佛教智慧还是第一的，知道吗？还是要有智慧，要巧，不要笨，知道吗？所以为什么要听闻佛法呢？必须要听闻，不听闻不懂道理呀，什么像我们这些人这么挑剔的人，不跟我讲通了我哪会信你呀，是吧？ 师傅当然也不一定讲通了，你们听明白了没有？啊，都不好意思回答，哪这么问我们的？没听明白，显得我们太笨；听明白了，好像显得你讲的多好样的啊。反正都是你占便宜是吧？不容易是吧？所以咱们都是在一起学习，我就把我自己所能理解的给他讲出来。实际上多少你说完全对吗？估计也够呛啊，也够呛。大家千万不要执着，是吧？现在这听着嘛，暂时错过了听吧。以后晚上到西方极乐世界继续听啊，听阿弥陀佛再跟你们讲，那就明白了啊。没关系啊，听也不会白听的啊。不会白听，你不是说哎呀算了，你还费那个事干嘛？天天还讲几年，这我哪有这么多时间？他讲的不怎么样，我以后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听就完事了。当然也挺好，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听，但是你到了西方极乐去听之后，你发现在我这里听好像也不白听，是吧？这个佛法你就是我不讲，你自己看，一熏习，这个菩提种子就已经种下去了。你以后省多少力，省多少功夫啊，省多少时间啊，你不去算算这个账，你说等到以后，不能等，知道吗？时不我待呀、啊！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还有两个问题啊，顺便给大家回答一下啊。提问一：南无阿弥陀佛啊。第22讲《法华玄义》有云，涅槃赎命重宝，重抵掌耳。这里的命是指法身慧命、绝代妙、中道实相、众生本具的现前一念心性吗？至诚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上次跟大家讲了，它是个典故，就是说本来这个命是指我们的性命，就是众生的生命。你这个时候遇到坏人了，家里呢有个宝贝，啊，这个坏人说你必须什么呢？拿这个宝贝来赎你的生命，就是我们说绑票了，知道吗？被绑架了，不撕票可以啊，我说要图你的财，家里有个传家之宝，你得拿给我啊，你不拿给我，就把你给害了。那就比喻什么？涅槃就是这个重宝，最重要的一个宝贝，当然呢，它是赎什么呢？身慧命，借这个性命来指代这个法身慧命，两重意思都有，但最终的意思就是指我们的法身慧命。你如果不听法华经，不听什么涅槃经，你这个法身慧命怎么去恢复呢？找不回来了，永远就丢掉了，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叫重抵掌啊，重新击掌，是吧？相互之间就这个因缘要什么要合，我讲这个法，你得有这个因缘听才行啊。就像一个巴掌拍不响，你想听，没有佛给你讲不行。关于佛讲，没有众生听，佛讲干嘛去了？你说，叫重理掌啊，重新记下掌，知道吗？这个比喻，至于什么绝代妙中道实相，这都不是真。不是正确的意思，还什么本具一念心性，就是指法身慧命，啊，当然中间相互之间可以融通有这个意思，但还是就是指法身慧命，最直接啊。这个绝代妙又打错了，你看，绝代双骄的绝代了，是吧？不是那个相待那个待，不是等待那个待了，代代相传那个待了，绝代行，不仔细吗？是不仔细。第二，南无阿弥陀佛。第22讲《法华玄义》有云：“且用理妙比一指圣相，这是比摄论里面的讲的一指圣相。它里面不是讲了十种圣相吗？第一种圣相叫一指圣相，啊，我们用十妙里面的第一个妙理妙，也叫做净妙，来跟这个十种圣相里面的摄论的十种圣相里面。”第一的圣相叫一指圣相进行对比，名不思议因缘四句破智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净妙都是讲的不思议的不生灭的因缘， 这是讲的最高的境界。但你们的境界呢，只停留在哪个地方呢？阿赖耶识、阿摩罗识，它是阿赖耶识缘起，知道吗？释论师他所什么呢？所主张的，就一切法都是依什么呢？阿赖耶识而升起的。上次不也给他们，阿赖耶识什么一个大的仓库啊？它是种子，一切种子都在这个阿赖耶识这个藏识含藏，一切种子都在这个仓库里面保存着。那种子呢？有些种子会先发芽，会先成熟；有些种子呢，要等到以后才能成熟。那么先成熟的东西就会现什么果报来，就有现行。先成的种子，比如说是人的种子先成熟了，你就先做人，投胎做人。如果是恶道的种子成熟了，你就到三恶道去。啊，到了下一辈子，啊，这个以前的种子果报已经完成它的使命了，它的力量已经没有了，然后新的种子又会发生新的作用，然后下一辈子你去哪个道，又看你这个先成熟的种子谁在前面，谁的力量大，就这样。当然呢，你在堕入这个道的时候，本身又会什么呢？出生新的种子，你会造业啊，造了业，这个业力又成为一个新的种子，又重新输入到什么呢？仓库里面去了。所以它叫做种生现，现又生种，明白吗？种子生现行，现行又能生种子，种现相熏。唯识中里面有个叫种子和现行相互熏习。种子先天的，现行后天的，这一讲大家就明白了。又有先天的，又有现行的，又有过去的，又有现在的，也包括未来的。你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它都能变成一个种子，无形的种子收藏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等到什么时候这种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成熟了，或者像类似的种子成为一个合力一起成熟了，然后就决定你可能到哪道去。但是呢，肯定都是在六道里面了，因为阿赖耶识是虚妄识，是染污的，知道吗？它是染污的，所以我们所种的这种子都是六道的什么呢？种子。你只有明白佛法的道理，才能破除什么呢？这些业力，破除这些烦恼。你超越这些烦恼之外，降服烦恼之后，才能不去造什么呢？六道的业力的种子。不造六业之种，那么以后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是不是就越来越少了？阿赖耶识以后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在唯识里面叫做转识成智，这个识以后就不存在了，成为什么呢？大圆净智啊，转八识成四智嘛，这个阿赖耶识就转为什么呢？大圆净智，就成佛了。那个时候不是用我们的虚妄的心识去造这些业，而是用佛的智慧来什么呢？普度众生，完全不一样啊！当然不管怎么样，他是依止这个东西，他是主张这个东西。那么这里问，请问师父，天台法华是主张依止阿赖耶缘起呢，还是真如缘起，或者让我们通过五重玄义、七方共解乃至四悉檀来解悟和证悟中道实相？请师父开始。那法华到底是赖耶缘起还是真如缘起呢？啊，肯定不是赖耶缘起了。我们一般来说，它是属于真如缘起的这一派的。但是如果真正了解法华宗的，知道它既不主张赖耶缘起，也不主张真如缘起。这都是属于方便法门，明白吗？法华宗是原教啊，天台法华是原教啊，他怎么可能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呢？他只是借来帮助我们去理解宇宙人生的一切因果现象而已，说明这些道理。明白这些道理之后，不要停留于此，应该什么向上进续，突破超越才对，明白吗？ 它是个台阶，它是个桥梁，通过这个桥梁最终通向什么呢？彼岸。所以你这里后面这句话倒是说的有点意思，通过五重玄义西方共解来这四悉堂来解悟和证悟中道实相，没错，就通过种种不同的法门来给大家说明真正的佛法究竟义是什么意思，通过了解这些究竟义，修行这些道理，最终你才能证悟。啊，前面什么那耶缘起真如缘起都是个什么敲门的砖，什么把这个砖一敲门，把门打开了，可进门就可以了。砖扔掉了，不要了。一根拐杖，知道吗？帮助你走路的，到家了，你还拄着拐杖干嘛？把拐杖往旁边一放，坐下来，不走了。明白什么道理吗？其他的也是一样，五重玄义也好，七方共解也好，四悉堂也好，十如是也好，我们讲的所有的境也好。什么四谛呀、十二因缘啊、三谛、二谛呀、一谛、无谛呀，通通都是这些道理。通过一层一层给我们剖析这些佛法，剖析这些宇宙人生的真相，明白之后，这些东西就没必须再什么了，再执着，再存在的必要了。对你来说没有必要了，但是对众生来说还是需要的，是吧？打个比方，我们这个身体。圣人来说已经没有生死了，他还需要真正吃饭吗？他真不要吃饭了，他吃饭是为了随顺众生，但是我们也想学圣人，你不吃饭七天饿死你，三天就渴死你，你还得借助这些方便啊，没办法啊。圣人不吃不喝跟吃喝没有任何两样，不吃不喝活得很好，吃吃喝喝啊，活得也很开心。你千万不要以为他就离不开吃喝了，明白吗？或者就以为他就不需要吃喝了，他吃喝也没有关系呀。啊，就像我们很多人不懂佛教，以为哎呀，你们和尚吃什么？是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啊？到山里采野果子吃啊？啊，原来跟我们也是做饭啊？啊，当然我们做饭吃素的是吗？原来还是不吃素的，现在改吃素了，是吧？都是为了修行的一种方便，明白吗？为什么从不吃素改为吃素呢？因为你没有慈悲心啊，要培养你的慈悲心，所以你必须要吃素。什么时候你有慈悲心了，就不要求你吃素。但是即使不要求你吃素，你还会吃那些非素的东西吗？不可能嘛。你觉得这个素的东西都不干净了，明白吗？你已经成为圣人了，素都不要，真的不食人间烟火，还吃点蔬菜，吃点水果，啊，这个干净，这是绿色。你认为是绿色，天人都看不上，什么东西啊？多少虫啊？你看，佛光一波水，八万四千虫，哎呀，多恶心啊，是吧？如果你真看见了，是吧？佛当然不能恶心，不会恶心。你看见了，你就借一双法眼给你看看，你吃不下去了，完蛋了。所以在你这个能力不具备的时候，你干不了那事。所以你与其有这能力，还不如没这能力，否则你吃得恶心，你看都看不下去，是吧？你肉眼算了，反正看不见，是吧？吃吧也没事，大家都这么吃的，是吧？你能接受得了？你这方面能力很差，那方面突然给你一个特别特异的功能，你受得了吗？简直没法活了，你会抓狂的，知道吗？会走火入魔的，是吧？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善根，有智慧，外面这些神通有一点点是好事，没有真正的善根智慧，你求这些神通堕入魔道，没有比这更快的，明白吗？你没有能力去支配驾驭自己的这种妄想心啊，有点能力想办法，哎呀，我有天眼，我一看看哪里有钱，哪地上没有宝藏哪里有金矿，你看这都不用勘探队了，不用什么专家了，一看几千米之外之下，多少公里之下，几万米之下，我都能看了，挖吧，绝对一挖一个准，对吧？不等别人挖，你自己先挖了，贪心啊，满足自己的财富啊，你这受得了吗？广收门徒，你看我有徒弟收有名有利还有供养，多好啊，大家都崇拜我， 你看，我是祖师，因为我比你们都强，你们都得跟着我学。那一骄傲，不就是魔吗？这魔王就这么形成的。魔也做好事啊，但做好事是有所图的，为自我，为控制众生，为了众生夸奖，为了成就我慢共高，所以他就成了魔了。你说魔多坏吗？也没多坏，就是致命的弱点，所以他就成了魔。所以说修行不容易啊，大家赶紧去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比较好啊。好了，时间也到了啊，最后大家合掌，我们一起来称颂佛号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今天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